那当然有同学是说这个部分已经讲过了，那我是听一下那个最后一次的录音带，还是讲到11:40这个地方哈啊。那这里他提到说呢，我们有一些信念了哈。那塞斯是建议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信念，意思是说我们对我们的信念其实是我们是不认识的，我们不太认识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只是按照一种自动反应在做，所以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念不太知道。那他说他要提一些我们会让我们自己限制自己的一些错误信念。他说如果你发现其中哪一样呢你同意，那么你就应该要警惕，因为那就是你应该要努力的方向。好，那这里提到的是九点嘛齁。那但看起来是我们很像以前我在看这个个人实相本质这个波恩罗大概都不看的啦。我觉得这有什么好看的齁。但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问题所在齁。比如说第一点，人生是苦的。那说真的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吧。好，我会觉得说人生是苦的，但是他最后他在后面告诉我们，就是说因为你的灵魂做不到，所以派一个肉体到人间来，那肉体就是要来表达或者是要来体验他这个观念所最后现实化的结果，所以人生怎么会是苦的呢？人生的每一刻都会有新经验，所以人生不是苦的。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假如你不是从，假如你的内里底层不是极乐的话，那么你就不会觉得人生是苦的嘛，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内里，我们的底色，就像好像一个图案的话，它的底色是极乐的，所以你才会觉得人生是苦的，因为苦是一种感觉嘛。好，那假如你没有一个东西当做它的跷跷板的另外一面的话，那么你就敲不出人生是苦这样的一个东西。换言之，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很多濒死经验的人都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生是死亡之后是在一种极乐的状态这样子。好，那总而言之，假如我们认为人生是苦的，那我们基本上是不太了解生命的意义，因为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要创造。所以我今天的email 我写了一句话嘛，我就说，你的人这个灵魂伴侣常常就是让你很痛苦的那个人啊，对，所以人生是苦的，是啊，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会有收获。再来，身体是个刺激品，作为一个灵魂的工具，它自然是下贱而且是污染的。那假设说身体是一个灵魂的工具的话，它应该不是刺激品，而应该是一个高级品。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是灵魂的工具。可是我们其实这种东西它是我们目前人类文明的一个主流。好，是人类文明的主流。你可以看所有的宗教它都在讲说不要体贴肉体啦，好，肉欲是不好的啦，身体是不好的啦，那不可以看自己的身体啦，好，不可以碰或怎么样，总而言之你会认为身体是不好的。可是身体是个不好的东西，是个下贱污秽的，是一个脏东西。然后以这种角度来看的话，身体又是心灵的一面镜子。那么换言之，你的心灵就是不好的嘛。假如认为自己身体不好的人，怎么会心灵怎么会好呢？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我知道像佛教来讲的话，甚至有一种就是说，修炼到一段时间，就是好像是我记得之前有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用火把自己烧掉这样子，对，而且大家都还要祝福他这样子，因为他会认为说身体是不好的。
哦，这个理由。
对，那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在我们都是他讲的这几个东西哈，都是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到的，你完全无法观察到的。你说人生是苦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几乎天天都是这么想的，你经常都是这么想的，可是你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没有这样想啊，对吗？不会这么想啊，人生是苦的啊。但我的意思是某些时刻哈，你会觉得说啊，真的好烦的，会不会？
会，有没有睡饱的时候特别苦？
对啊，就觉得说要去 很多事情要做，很麻烦的要命，好像啊，站像我们去参加 CES 站，早上9点站到下午6点，9个钟头，啊，那些人多，你又没有让你休息或坐的地方，所以站到脚都很酸很酸啊。对啊，那你说这个苦不苦？对啊，但是我现在是会一种不同的方式啦，其实这种东西就是说你体验到什么程度啦，然后再来身体是刺激品，说真的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刺激品的人还蛮多的，或至少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没有林志玲那么漂亮，对啊，或哎呀我没有人家那么 macho， 你会有这种想法，可是现在赛斯告诉你说你的身体是你的装备的一部分，它是就像你去攻顶一样，你就是需要这个东西，你现在创造这个部分，比如说当个女人，如果你太漂亮的话，你完全你的人生实验的一个主题都会是在男女关系上面嘛，你没有其他时间去做其他事情，那所以你现在创造的这个身体或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装备，对你来讲，对你要实验的主题来讲，它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装备，所以它不是一个下界又污染的东西。好，那他当然提到说东方的话会认为是像降到肉体里面气。好，那这是西方啊，东方的话就是所谓的无啦，好，是无意的境界。好，欲望是不好的。但是我刚刚已经跟各位分享过嘛，好，就是假如我们的想法都只是觉得说好像我只要唯心就好了，好，那但问题是所谓的唯心，心灵才是肉体的一部分啊，你怎么唯心呢？对啊，那第三个，我是无助的面对我无法控制的情况，
这个挑战性很大。
对，那像他讲的，我刚刚讲过的，他讲的这每一点都是我们不容易观察到的，不是丁山你一个人而已啦，我想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无助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好像有很多事情是比如说无助的面临我的现在的状态，多少是你有时候你会有这种想法，没错了，我这个关掉不好意思。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几乎 99.9% 的人都有这种想法嘛，我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办法，我也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好像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无助的面对我 无法控制的状况。但是赛斯是告诉你说，就是因为你要创造一个几乎你觉得不可行的一个条件，所以你才能够有价值完成，你会觉得说这个局面真的很难解决，所以你要去解决，那才好玩嘛。我今天写的那两个嘛，也就是说，你的灵魂伴侣常常是你头痛的伴侣，然后你很生气的伴侣。那假如不是由他来创造那个问题给你，你怎么解决问题？这第一个嘛。第二个，你的灵魂的难题常常是你唯一的难题。也就是说，我可能会觉得说我面对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问题是你这生生世世来就是希望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所解决，所以你才创造那么大的难题让你觉得你无法解决嘛。那你这一刻解决了，你以后的所有的这个生生世世或所有的状况都跟着解，就好像你这一刻苦一点就把游泳学好了，那么以后你就碰到水就不怕了嘛，或者要丢我下水我就会游泳。好，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中国大陆一个好像水族馆吧，然后他就在岸边在逗那些鲸鱼，他是管理员，他好像是那个负责人管理员，那个海族馆，这个鲸鱼跑上来就会溅一堆水嘛，就把它弄到那个池里面去了，他完全不会游泳就死在那边，对，几分钟而已，五分钟还是十分钟以后，有人看到了，已经死了。但假设这样讲，假如说他有学过游泳的话，他就不会嘛。好， 那假如说你现在的good deal 是什么？ Good deal 是说，假如你在这一辈子当中你学会了骑车，那这辈子的话呢，你到老你都会骑车，骑脚踏车都会骑嘛，哈、哦。你会游泳，像我的话，大概两三岁我就学会游泳，所以我这辈子我从来没有想过游泳的问题，因为我从小就会了。好、哦，那这个 good deal 是说，你现在所面临的无法控制的这个人生的难题啊，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感情，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话，你这辈子解决以后，不是只有这辈子可以用，而是你生生世世都可以用。好，这是赛斯告诉我们的。好，那第四个，我之所以无能为力，因为我的个性，我的性格，我的个性早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定型了，过去的遭遇决定的一切。这就刚才丁三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嘛。好，意思是说 no， 不是的。好，
生生世世可以用在什么地方讲过？赛斯怎么会有讲过？
什么地方讲？太多地方都有讲啊，但是我要找章节给你。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的肉体它只不过是一个形式，它是个伪装实相嘛。而你借这个伪装实相，你学到某些我们说观念上的问题。我们刚才讲过，观念上一解决的话，它所有的 layer， 所有你的层次都是跟着会解决的。对。那其实我们面对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观念的问题啦，就好我在想说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下辈子的话应该很快就学会游泳。
对，也是可以这样讲啦。但是游泳因为它对，它也是一种观念，游泳也是一种观念。你在讲的意思我懂啦，你的意思是说好了，你脚踏车学会了以后，下辈子你骑脚踏车也是会比较快的。
我是希望这样子啊，不是，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学过了就不要丢了，下辈子又重新来过，那不是那你这辈子不是浪费掉了？
那如果那个时间是同时性的话呢？其实它是同时发生的。
它同时发生了，对啊。
没所谓下辈子，那你现在会它就会了。
我们的灵魂是连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还是因为有一次你说我们都是同一个灵魂吗？还是我听错？
对，同一个灵魂，但是有不同的功能啊。我们讲功能性，然后适应性跟持续性啊。就是我们这样讲哈，你的身体不是有很多细胞吗？那每个细胞是不是都有不同的功能？那看起来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每个细胞都单独的跟我们的身体连在一起的，没有错。可是对一个细胞来讲，它是不是有单独生命？是啊，你的红血球可能120天，哦，那就是这120天它一定会死掉，可是它并没有真的死掉啊，它达到它应作为红血球的一种功能啊。
彼此有合作性。
它有合作性，对。所以它其实是我们说统一中的分离，是统一，但是它是分离的。那因为每个有分离，你才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功能性会出现，这样子，这样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吗？
功能性、持续性还有一个什么性？
功能性、适应性跟持续性，对。每个人的出生都是为了产生一个新的功能，对吧？因为你一出生你就有，比如说一朵花出生它有它的功能啊，那它可不可以活，它就是它的适应性啊。但是呢，在整个宇宙当中它一定会维持一个我们说的生命的持续性，所以它一定会有一种状态，比如说并不是完全是功能性在作祟。比如说今天如果是一个大恐龙，那这个恐龙会吃掉所有的东西，因为它最强，对不对？可是它必须要跟维持一个持续性，所以其他的物种仍然必须要存活。那如果其他的物种存活受到影响的时候，这个恐龙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那个恐龙它事实上就会变成它不是一个适应性的东西，所以它就 有可能会被淘汰，不管它再强它仍然会被淘汰，这样子。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人，不管你是怎么生活，不管你有多少事，你其实是有持续性的生命。好，啊，你是因为有一个需要，所以它产生一个功能性，那你就会因为这个功能性去适应你这个生命状态的一个适应性，这样子。那其实生命就是一种功能性。 好，那既然是功能性，所以我之所以无能为力，是因为我的个性在孩子时候就被定型，是没有错了。可是你在每一刻当中，你其实都可以改变这样子。那第五个哈，前生的记忆主宰了一切，我无能为力。好，因为今生我对这辈子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受到处罚，所有受到业报，谁叫我作孽？所以只好逆来顺受，这个是佛教的观点哦。那这个观点有没有它的好处跟它的这个功能性？有啊，有很多富人啊，有很多弱小民族啊，他们在一种完全没有办法呼天不应的这种情况之下，他用这种可以让自己躲在那种觉得比较安适的位置啊，我前辈子欠他的。好，我上辈子当他老公欺负他，所以这辈子当他老婆让他欺负，
接受了。
对，你就会接受这样子。
因为赛斯早期课有讲过，就说并没有因果哦，
没有，
只有自发性，只有自发性。
对，
那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自发性，我们说自发的话，既然是自发，比如说我们的每个细胞它在每个位置上它自发的来，比如说有这种需要，它会自发的产生那样的需要嘛。那假设说我其实这个比较也佛教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它仍然是一种自发的原理，所以它才会说是无明言行行言事嘛。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辈子好，那我举赛斯的例子好了，我当教皇，然后我呢这个娶了三个老婆，然后又有一个外遇，好，然后又生了几个小孩，然后就这样。那这种状态的话，他只知道这一边嘛。那自发的呢，他会去体验另外一边的一种状态，他才能够两边各方面的这个状态他都能理解嘛。比如说我今天很干净，我非常洁癖的人，那么他一定会有一种方式来让你体验那种不干净到极点的那种状况是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两边的体验嘛。如果你看过那个孤雏泪，好，那部电影，他就是在告诉你说，其实这一边跟那一边，当你是一直主张华丽的人，你会看到说，去华丽并不是完全能够通的，因为碰到那个叫什么，忘到他名字，他会让他觉得说，那我自杀好了，因为其实不能处罚他的，这个人这么好啊，对啊，他后来真的是跳河自杀嘛。对啊，所以变成以这个动力学来角度来看的话，你常常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体验两边嘛。好，这就是自发性。那体验两边，体验各种状态，是来自于我们说的自发性或叫自信嘛。好，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人很好强，那么他背后他一定有他让他很弱的这个部分让他去体验，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balance， 一种体验的一种完整性，这叫自发性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自发性看起来有点像因果，对吧？好，比如说你因为当教皇，然后这样的在欺负女性嘛，所以你才是变成一个女人，然后有十几个先生啊，然后不知道自己下一秒钟是不是能够活着。好，那这个都两边都体验，这是没有错了。好，可是呢它却不是报应，它是比较是教义，不是报应。那所谓教义的意思并不是你不得不这样做，而是你自己愿意去体验两边的生活，
自己的选择吧，
就自己的选择，自己自发的会选择另外一边来试试看这样子。它是比较偏向于生命交易，而不是偏向于生命的处罚。那处罚的意思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神，那他随时看你有没有做错事。好，那做错了把你抓起来打屁股，然后一打屁股就打了一辈子，不是一辈子，还有生生世世都在打你屁股。你看在地狱里面是不是要关很久？好像佛教的观念没有告诉我们地狱里面要关多久，
说永远，
永远，对，
万劫出不来。
对啊，然后那个基督教也是嘛，就是在永火里面嘛，在硫磺火湖啊，在永远的火里面，所以这种都是产生一个极度的一种恐惧嘛，所以他们宁愿就是我先坚持这一辈子 好好做这一辈子吧，哈，所以才能够到天堂去享受这个好的日子这样子，啊，这但是我觉得赛斯这个观点或者是一般现在学说的观点都会比较着重于在一种我们说教义的角度，所以教义的角度就是让你学这个让你学那个让你学那个这样，所以每一样你都学到了啊，我今天很小气然后我现在学大方的啊，我现在很大方然后学要节省一点啊，是学的啊，但是不是因果，
比如说在生活里面也会互换角色，
对，互换角色，
自己会去选择另外一种角色。
对对，像赛斯在早期课就提到说，如果你两辈子当男生，好，那你一定在下辈子会变成会比较是女生，或如果说你都是男生的话，那你就会变成，你有男性的那个部分，但是你却就是会有女性的那种乖戾，你没有办法 balance， 但女性那个柔和没有。好啊，如果你都是女性的话，哈。那男性的某些部分你有，但是男性那个优点的那部分他就没有了，所以他必须不断的换不同角色这样子。那再来啊，基本上人心是险恶的，人人都在谋算我。好，那当然 这一点的话，当然以赛斯的角度是绝对不通的啦，哈，因为用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嘛，不是谁在谋算你，你不是受害者嘛。那假如说你觉得人心险恶，是你有某些心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再说谋算你的人都是你的 soulmate。 啊，再来哈，真理只站在我这边，别人都没有，或者是真理只有在我这边这个团体才有，别的地方都找不到，门都没有啊，这个我想好像没有办法离开，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想，对不对？你学赛事你有没有觉得学赛事最好？有吧，对不对？别人都不好嘛。那像我常常听习一直在讲说，哦，学赛事 是最就近的，但问题是什么叫就近，什么叫不就近，这个很难说啦。你学你自己所需要的，对吧？好，那人家学佛教的难道就一定不好吗？那可能就是最后，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以赛斯的讲法来讲的话，常常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无名的人，或这个人根本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他常常是高龄，因为他不需要写太多，不需要写太多。比如说，哎，这个男人哦，他好像就是身心灵都不知道，不好意思，人家早就已经写了多少了，那这一辈子他不需要来玩这种东西的啦。好，所以他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对他是 OK 的。我们以 balance 的角度来看，你今天少什么你才会一直要什么吧，对不对？对啊，你一直想要当伟人，想要当英雄，想要当总统，因为你缺好这个，就缺这个嘛。你想当男人，不是，你当女人其实因为你男人当太多事了啦，啊，像我当男人是因为我女人当太多事了嘛，对啊。啊，赛斯有另外一个说法，啊，这个我想之前我们就讲过很多次了，他提到说在这个世界上你看的那个白痴，或者是说那种我们说喜憨儿，他说不好意思，他比你们都要不晓得聪明多少倍，因为他们是高龄，你只看到他的天真他的可爱，他告诉你就是爱而已，他什么都不需要学，他什么都不需要体验，他什么都没有需要，因为他不需要，所以他不需要取，对神来讲他无所求，他一切都圆满，所以他根本不会要，他不会跟你争，也不会跟你要，他来就笨笨的，这就是心理动力学啊。那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我说真的，你不敢看清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其他人。那你在早期课有看到赛斯有提到说，不像鲁伯跟约瑟哪一边的这个父母亲呢，啊？他说他们是强悍的存有，强到不行的存有。那么他这一世来的话，他就是想体验某些部分而已，所以你看他笨笨的，不好意思，人家说不定还真的是高龄呢，因为他不需要写其他东西了，啊，你还在那边挣扎，你看这是一个多宽广的一个思维方式啊。
但你想当伟人的人，为什么他缺乏，他有这种渴望当伟人？
没有了，其实这是我们讲说是一种，其实都是一种创造了。你当 就说你今天都已经圆满的人，你也有可能来重新回过头来，我们叫做什么？佛教叫做倒驾慈航了。哦，你放下身段，重新再来，重新来定十字架，让你们看看救大家。哦，重新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救大家，有啊，也还是有的啊，这些倒驾慈航啊。这个生命的这个课题哈，或生命的想要做的事情，是你很难说的啦。赛斯有提到说，有很多人他会回过头来，回来投胎，然后回来再重新，为的是来帮助这些哦，就是苦的人太多了，而且这些人有些人跟他都还是有一些关系啊。
可这些人回来不想当伟人啊，回来想当伟人，那些人怎么？
所以真的想当伟人的人哈，他绝对不是伟人。
就是。
好，那真的是伟人的人哈，是他自己不，他在他的角度之下，但是别人 follow 他的行为方式，这个你对《新启示录》有讲过一句话嘛？他说，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哦，自称为自己是佛陀，然后很多人认为说他很棒的人哦，这种人你赶快离开他，因为他会让你把所有的焦注跟所有的依赖放在他身上，那你就会。忘了自己，好，那这个很严重，因为那你来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了生存吗？你根本不用来啊！如果你为了生存，你根本不用来人间啊！你来人间干嘛？所以你不是为了生存啊！我说过了，你去爬圣母峰，爬到上面，你说我现在这一辈子都住在圣母峰，我再也不离开了，是这样子吗？你到夏威夷海滩去玩，没有说很漂亮，然后你说我这辈子就再也不离开了，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嘛！你去玩。泡把尿，好像孙悟空那样在那个五指山，好，这个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就回来了嘛，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为你的存在或你的安全来担心，因为你重点是在表达你自己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就没有路的时候，你的内在，你的内我会帮你开一条路，让你去走得非常好。但如果你没有办法跟着这个脉动，你一直想依附什么人的话，那就完全动不了了啦。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当然真理不在哪一边，真理在所有的人身上，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真理。好，因为上帝在所有，其实赛斯有常常有这句话吧，上帝在每个落下的叶子里面，上帝在每一只飞翔的鸟里面，所以真理在每个人的身上。欸，那个才是真理，不要以为你自己才有真理。然后像《新启示录》，他有一句话，他说：“我跟你讲的这一本书，你假如认为是对的话，那么你就错了。”好，那其实这书是我写的，那假如你认为我的书是对的话，你就错了。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假如你认为是对的话，那么你的意见在哪里？对。但是假如说你到哪个这个灵修团体或宗教团体，我就不相信有哪一个团体会不告诉你说我这里才是真理。对啊，你到基督教他会跟你讲这里才有真理，你们那都是崇拜偶像，对吧？你到回教，回教说阿拉才是真主啊。好，然后你到了这个佛教，佛教告诉你说，哎，你不要傻了啦，佛陀是2600年前就是救世主了，对不对？啊，他是真佛陀啦。
可是就我们这里
恰
好是讲，
我们也这么讲啊，我们说这里才是真理啊。
没有啊，你刚才说，
我们不是啦，我个人不这样认为，谢谢，这真是我需要的。去倾听我们周遭人的声音，去尊重所有的人，我想这才是真的真理了。那再来第八个，我的精力健康会随着我的年纪而消退，走下坡，越老越不重用。那我刚讲过嘛，你的身体，你的心智，它其实是一种功能性，生命是一种功能性，是一种功能性的表达。那既然是功能性的表达的话，就根本跟年纪没有关呢，啊，对不对？不是说，那你会问我问题，难道100岁你还跟年轻人一样壮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我今天如果我要到 圣母峰去攻顶的话，我一定只有在带那些工具啊，我攻顶完了我就想要下来啊，所以你的能量的一种状态不会一直都维护到你就是永生不死，不会，因为你过了你要过的，好，比如说我当答案，那我这辈子当女生，我还想当男生，我这辈子做了女生，我已经过了，我的问题也解决了，那我就可能说我就回家，然后我再重新再换一个身体再来啊，因为你可以换无穷的身体啊，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不会说一直想要维持那个能量，没有错，你的外在自己或物质自己，你很想维持一个你现在都永远不变，这是没有错，可是内在的自己不是这样想的，你的内在自己是希望说我能够有各种功能性，各种不同的体验，所以你不会在一个身体里面，你攻顶攻完你就想回家了，你到海边玩完你就想回来了，好，所以但是呢，我们这样讲，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就是说，我在我的生命里面不会卡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越年纪越老了，我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你可能到90岁，你还可以健步如飞啊，因为你没有这个观念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到夏威夷，我的想法是说，那我的脚老了，大概就会长那个硬皮嘛，然后就会不行嘛。结果我泡了3-4天水以后，吹弹可破，嫩得不得了，所以显然是我没有照顾好嘛，跟年纪没有关系嘛，对啊。那你们厌不厌弃？有一个改变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不管我现在的能量怎么样，我能活多久，但是在每一天里面，我都随时都是让你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勇气，充满着动力的。好，而且每一天我都在 enjoy， 可以吧？
会不会是
太乐观？
不是说那几天照顾好你的身体，而是那几天照顾好你的心。
这也你这样讲也不错啦，可是基本上我这个人也不太，其实我也都不太会放松自己的人了。坦白说，这也就是我在看那个早期课，他形容鲁伯，他说他是那种大口吞食啊，就是那种很饥渴的那种人。我想我大概也是。你其实我也虽然我有去 hiking 啊，但是我都戴着耳机在听我要听的东西。其实我去进水，但是我还是都有在学习，在读书，在看东西啊。这是我的 confess 啦齁。我其实我在看我自己，我也不是一个那么放松我自己的人。那可能你说，其实但我有自己我的一个解说是说，可是我在听的时候也蛮放松的。
就是个人的选择嘛。
对啊，这个。
所以你是说没有你刚才我出去刚好 miss 掉，你说如果有一本书，你觉得点头如捣蒜，有一个人演讲，你说对对对，这样就不行啦。
不是这样就不行了，就是说他，我是说那个新启示他在讲说，不要以为我讲的这一本书，你以为这一本书就是对的书。他说你应该是用拿这本书来自己的身上验证，然后验证是可以的时候，
okay, okay.
那个书它对你才算是对的书。
Okay.
那如果这本书你没有验证，你说哦，人家跟你讲的这是谁讲的，就是对的书，那他说那好像是只有真理在某个地方，他说没有，真理在每个人的身上。
Mm-hmm.
对。
Okay.
你要哪来用自己的？比如说，我觉得吃虾子对身体最好，这是我的观念呐。啊，对我来讲真的很实用，我可能可以天天吃虾子，可是你如果要我儿子吃虾子，你要打死他，因为他是绝对不吃虾子的，对不对？然后像我今天炒那个麻婆豆腐嘛，哈，那是因为我要炒给你们吃的。但是如果我炒到公司给我的女儿吃的话，哈，我就不会放葱，因为只要放葱，他就不吃了。那我会说麻婆豆腐应该放葱比较好吃啊，是，那是我的观念对吧？但是对我女儿，它不实用啊，对不对？我认为麻婆豆腐放葱是好吃的，这是我的观念，可能也是你的观念。可是对我女儿来讲，她不吃这一套。她说：“你只要麻婆豆腐放葱，我就不敢吃了，对吧？”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我这本书说这个东西是怎样怎样怎样，那是什么？ 但是以我的成长背景，我的信念，我的观念去认为是这样嘛。可是如果你跟我的你跟我的成长背景不一样，你的信念不一样，你的特质不一样，你的自发性不一样，那你来看这一本书，你有没有你的感受？啊，你的感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不适用啊。
那包括比方说，我们多数的人都觉得心胸宽广比较好，那难道心胸狭窄也是好？
心胸狭窄有什么不好？他保护他自己啊，
也是好。
对啊，
对他自己好。
对啊，
对他自己，
对他自己好，可能对别人也蛮好的，因为他开始他自己保护自己，又他也影响到别人，不会那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过一直在强调说心胸宽广很好，到后来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他是宽广没有错，可是呢，他却不知道怎么样说话自如。他都只知道宽广，他的字典里面没有一种状态，就是他有时候是可以不要那么宽广的，对不对？有时候你也是可以，有时候你累的时候，你想自私一点可以吧？对啊。
那么对于一个那个偏食者来讲，就是说他的身体也不见得不会健康
啊。嗯，这我们讲这都是观念嘛。这其实都是观念，你看牛只吃一种东西叫草，但是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维他命或什么的都没有，但是它还是活得很好啊，对啊。那我们上次在提到一个更议论性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同宗结婚，比如说堂兄妹结婚，或是甚至自己的胞妹结婚，那但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接受，包括我自己也不会接受。那我们会有一个东西说，哦，遗传学上说它是不好的，对吧？可是有哪一种动物不是同这个同家族在结婚，他有变异吗？没有啊，对啊，他没有变异啊。但我说这个都是观念，但我不否认，在以人类的文明跟人类的这个进化来讲的话，哈，当然要避免，因为这个是还是我们人类到后来还是会发展一种东西叫伦常嘛。对不对？那伦常会变成一种我们觉得还蛮好的，而且对这个社会各方面秩序各方面都很好的一种状态。但是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伦常，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观念，它仍然都只是观念，对吗？它是一种观念的。
所以呢？
所以你有什么观念，并不是说一定会得怎么样，就是看我们提到那个三个东西，就是你的功能性、你的适应性、你的持续性吧。比如说我这样做，哎，对我还蛮有功能的，然后我也适应的蛮好，然后对整个大家来讲也没什么不好，那就 OK 啊。但是没有说我这样做，然后其他人全部要花了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反而会是个悲剧啊。
就像同性恋结婚是慢慢就接受。
美国有发生一个案件嘛，就是一个大学生，他是同性恋嘛。那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嘛，那基督教是非常反对同性恋的，因为索多玛欧摩拉就是因为同性恋很多，所以神把这两个城市毁掉，所以他的大学同学就看不惯他同性恋，就把他抓到牛栏边毒打，然后就绑在那边不管他，他就死掉了。对啊，那我想对这个大学生来讲的话，打他的这些大学生，他的同学们，他会认为说他该打啊，因为他同性恋啊，我替天行道，这什么东西嘛？这种人就是应该要给他一点教训，对吧？对这些打他的大学生，他不觉得自己是有错，不然他要干嘛要打他？可是对同性恋这个人来讲的话，我又不是我要同性恋，我是天生的因子，我出生就是同性恋呢、啊。对啊，又不是我，有时候同性恋好像有一种，就是好像跟基因有关的嘛。他没有办法去爱异性的，对吧？
我们也一样，我们只是反过来啊。我们异性恋也是反过来，只是异性恋。
对，同性恋、异性恋都只是观念嘛。
所以你觉得赛斯在讲根本没有男性、女性嘛？你比如说看每个人身上，虽然我现在定义我是女人，可是我也有很多男性的特质，包括荷尔蒙嘛。
对。
只是那个
比例不同而已嘛。这就是我们易经在讲的嘛，就是说有那种老男老女少男少女，有一种就是阴阳的五行啊，阴阳然后变八卦，八卦六十四卦嘛。那其实你看那个八卦六十四卦，那个他就在谈那个阴阳的分配嘛， 好，有的比较男性比较多，男性比较少，都有啊，这是没有错的，这本来就是一种分配嘛。
所以有个大学做过一个问卷调查，说67%的人在问卷调查上表达说自己可能有双性恋的倾向。
对啊。
我就觉得就是好像这也是，好像再次在哪里有讲过这个同性恋的这种生命啊，还反而是比较进化的。会是比较进化的
那个你那叫什么
心
理
的
本质，对，
现在的趋势也是这个样子，很多年轻人他已经就说有点中性的感觉了，连现在的那个
时代不是很一样了，因为如果是在早年在那种农业时代的话，同性恋会妨碍到一种我们说社会制度，因为如果很多同性恋的话就等于没有生产力嘛，没有生产力就等于你的我们说在以前的话就要看这种种族它能够繁殖到多大多少，它这个种族才这个、国家才有力量嘛，有男丁嘛。你看那个勾践，对，勾践复国的话他就尽量去生嘛，你生了以后才会壮丁，壮丁才能打仗，才能够有战力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好的。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现在应该已经超过70亿人了，在20-30年之后呢，可能100-200亿人，好，那他的那种类似像等比级数在增加的这个速度，然后你的医疗各方面都非常好，然后人的寿命又加强，那很快的几十年后的未来，这个地球是真的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同性恋的状态来讲的话，它反而是一种是一个比较慈悲的方式，因为你不需要透过战争的这个荒华就可以把人类的人口减到一个比较低的状态。
所以这也是一个自发性的体验吗？
这有可能是自发性的，这有可能，因为现在的同性恋，我说真的真的是多到极点。我甚至回到台湾，就坐在我前面的两个，我说这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结果发现不是，两个都是女的。然后就到处看都是有这种情况。然后我在迪士尼看烟火，就看到两个男生，我想哇，他们兄弟真好。那后来发现那个男的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屁股上，我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同性恋，壮男的，这看起来很，就是觉得很那个。
很多。
对，我的观点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是没有错。
就是刚才也讲啊，他就说可能婚姻制度在40年之内没有，或者是说他说更往前看，说不定有一个 generation 有一个世纪是只有单性的世纪，所以每一个可能性都在，就是看大家所有集体的观意识会朝向哪个方向去发展。
没错，没错。啊，就是说你说现在来讲的话，在以前的话，你是看每个宗教，不管哪个宗教。理性是完全没有地位的，而且就是类似像买卖的嘛。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讲说什么男女平等，再去谈到说男人比女人高的话，你就死定了嘛。对啊，你自己都不会这样讲了。
问题他死定了，他都不自知。
这就是因为他仍然停留在古老的，
还是不能在回教世界里头讲。
对，回教世界你还是不能讲啊。所以各位，我想他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够看一下齁，我们都是某个角度来看是有一点年纪的人啦齁，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健康不会随着我们的年纪而消失，好，不会，包括你的老花眼，或包括你的什么其他的更年期状态或其他状态，它其实都还是可以回春的，
但也要好好照顾吗？
也是要好好照顾的。
那
跟赵老师那个玉脚一样。
我那个吹弹可破的脚一样。
回春。
你还是要照顾自己，因为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身体就是你对你自己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一种工具嘛，你是怎么去创造它嘛，所以不要以为说是好像这个东西就不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你会在偏执在一边啦。我以前我可能比较偏向，也就是说我的观念怎样，我根本其他我就不管，这是没有错，基本上因为你的身体仍然是你的心创造，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你又否定的其实身体本身它仍然是心智的一部分。
还好没有被你害了。
没有啦，我也没有那么害你啊，不过我也是一个蛮好的榜样不是吗？ 那第九号，我的存在乃是因为我的肉体而有，当我肉体死亡的时候，我的意识的灭绝，我意识就灭绝了。好啊，但是赛斯的主要的论点就是在于什么，人是永生不死的，好啊，肉体只不过是你的形式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东西的话，如果你真的能够体会跟了解的话，我说真的，你在这个人间你根本无所畏惧啦。只是说，说真的，包括我在内的话，我会真的这样认为吗？我知道，我了解，我懂，可是我还是不敢，对吧？如果敢的话，好吧，上吊，别开玩笑的哈。
我们害怕的，可能不是死亡，而是就是说放不下的一些东西。
其实那个都还是跟死亡有关。对，那个都还是跟死亡，因为假如说你真的知道人是永生不死的，情感并没有昧啊，你知道吗？赛斯一开始在林奈本第一册一开始他提到说，他说你好啊，你现在开始教导我们，那赛斯的第一个教导是什么？爱只要存在，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好，你曾经爱过哪个人？好，那这个形式也许会改变，但是那个观念、那个爱、那个感受，它是永远都在的。你跟你的孩子的爱，你跟你先生的爱，你曾经存在的爱，是啊，它变了，它长大了。好，那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你忘不了他小的时候，他忘记了他小的时候，这是真正的问题吧？我们碰到的问题大概都是这样的问题。父母亲会觉得说，啊，这个孩子怎么？因为你没有忘掉他小的时候，你还以为他很小，可是他早就忘掉他小的时候。但他忘掉了，你不知道他小，他不知道他小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是在这里。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比如说我现在，我有很多我自己的消费习惯，是我没有忘掉我小的时候的，比如说那个苦难或者是那样的，我没有忘掉，所以我随时都在节俭节省这个观念。但是我发现到我的观念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比如说我像煮个三十五六道菜啊，那叫几百个人不认识人来我家吃饭啊，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也跟他不会有任何交往，可是我不会有任何一种不舒服或任何感觉都没有，我觉得，哎，你们尽量吃啊，吃饭赶快带回家。可是呢，如果他没有带回家，我却没有办法打去丢掉，你不觉得这很好笑吗？啊，没有带回家，那我怎么办？我就只好一个月我也要慢慢把它啃完。
就是从小的那种以前的观念，不浪费。
所以这是我们讲，我们活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看到的一个例子啦。
现在有的时候这个观念会挺造成很多困扰。
对。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啊，也会，比如说很多东西嘛，你看长辈也是，像那些什么塑胶袋啊什么的，比如说或者是有些有用的东西，它没有坏。可是你也用不上，可是你就没有办法丢掉，你就觉得丢掉就是浪费，那我还是留着。问题是说这样子东西留了一大堆，你也知道你也用不上。
我姑丈在他没有过世之前啊，我姑丈是最近才过世的。
哦，过世。
对，他已经过世了。那他的房间里面堆的都是报纸。好，那他为什么堆报纸呢？他说也许有一天我有用，我要捡报。
对。
所以他整个房间都是报纸。所以他过世之后，他的所有的报纸都全部都被他太太清掉了，全部拿去丢掉，哦，那就焕然一新的，那房间就变得很干净，然后空间就变得很大。可是呢，你像其实这种东西不是我在笑他，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可能办公室里面存了很多电脑的东西啊，那应该我想我也不会再用到了啦。所以最近我们同事说，哎，有个 scanner 坏掉，说拿去丢掉，他说哈。我说对，拿去丢掉。他说你说拿去丢掉，我说对，拿去丢掉。他说我们后面还有两三台，我说全部拿去丢掉。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认为，啊，放手了，
观念真的不动了，
对，
以后还有更新的东西。
对，像我煮一锅牛肉这么大一锅，你们吃得完吃，对不对？如果你们吃不完的话，那我自己的话，我也舍不得丢掉，我会慢慢啃。
对，
那
是。
其实我怕的倒不是煮菜饭，你要煮菜饭的我都是很清楚。
剩下的东西。
我怕的是吃剩菜。
你下次煮的时候就先想一下，这个煮少一点。
我懂了，我知道你意思。以后我们大家都土够了，准备好。
对，因为说真的，不是说要勉强你们啊，这不勉强。我的意思只是说，我的观念上来讲的话，哦，你没有，你看啊，哦，同样这个东西不见得哦，好，哦，你们吃掉后不认识人拿煮或什么，我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可是我把它丢掉，
浪
就不行了。对，对，那问题是对我不见得好啊，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回到那个基本原点，就是说。你还是要吃新鲜的，还是要吃健康的，对你的身体是比较好嘛，对不对？那哦，何况我又不是没有那个钱，那为什么要虐待自己呢？
改变观念，改变信念，自己找一堆麻烦。大家其实都有像类似的经验啊。
我不是在讲这个事了，我在讲观念了。
是，这是，啊，这是一个观念，现在讲的都是一个观念。
我们都是活在我们自己的观念里面嘛，对啊。
我儿子前一天晚上去跟朋友吃饭，带回来一大堆炒饭，然后放在盒子里面。第二天呢，早上的时候他就要拿给狗吃。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我说什么时候的？他说昨天晚上。我说为什么不先让我吃？我也有这种观念，还好好的嘛。
这是观念，全部都是观念。那说真的，他今天提的这九个观念，哦，你自己再回去对一对，其实都有，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会有的。好，哦，你说人生是苦不苦吗？你在想，气死了，然后觉得很不舒服啊，或什么？人生是苦的，有啊，对啊，
有的时候了，
对啊，
挺多的时候。
OK 了，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哈。这些课有上过吗？应该没有吧。
没有啦，你现在终于觉得，终于觉得似曾相识了哈。
没关系了，没关系。
但是你没有来啦。讲讲，
好远
的，
后头好远的。
好，真的吗？
对，
没关系。
OK， 好吧，那我们就快一点好了哈。他说哈，有些他是说。你可能自己就有这种毛病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很弱，一向如此。好，那我想大家都有了哈。那第二，钱这个东西总是不好的。那我觉得说应该没有啊哈，但是你某些部分的话，你说像不值金钱啊，不值啊，这个多少还是有的啦。第三，我缺乏想象力，没有什么创造力。我算是一个蛮有创造力的人哈，可是我也常常会觉得说，好像我创造力枯竭的那种感觉。但是每一次我都会觉得说，比如说像我今天要写 email 的话，我就不知道，哎，我到底我在想说今天不写算了，因为好像没什么可以写的。但是你只要坐下来下笔，就一下就会写出来啊。所以其实创造力其实在你的信心里面。那再来就是说，我永远不能做我想做的事啊。这大家也都会这样一个想法嘛哈。但其实你永远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只是你不要怕别人的眼光而已。好，那再来就是大家都不喜欢我，你们有喜欢我吗？
不要怕别人的眼光。
对啊，然后再来我很肥，我是蛮肥的。
原来这是很普通的信念啊，这真的我是觉得，哎呦，大家都不喜欢我，可是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信念。
是啊，连张国荣都会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对啊。
好可笑。
哎呀，我也还都会的，会有这种想法。OK， OK， 那我们就往615节看哈。
烦了你。
什么
？No， nothing。
哦，你不喜欢我吗？
一直是示范，
所以终于听他
错误示范。
OK， 所以615节他这里提到，他说，赛斯，告诉他说呢，放下这桩心事，采取一种如如不动的态度。那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假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我们的内在想要表达的一种物质化观念的物质化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放下心思，采取一种如如不动的态度了哈。然后一开始他提到说，你有 有意识的信念主宰你自己的身体功能，而不是身体功能去主宰你的你去信什么。那当然是这样子嘛，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功能跟我们的意识是有关的。所以当你觉得我们刚讲到说我们不会是因为年纪的关系会老的话，当你这个意识这个信念先建立之后，你的身体功能就会慢慢被建立了。那我呢会觉得说我爸爸年纪大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些脚的一些那我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想我自己。那现在我的这个观念已经改了，那我就会回复到我身体的正常功能嘛。对啊。那第二个他说，你的内我采取的对实质世界有意识集中于实质的意识心，它让它在你的这个所知的世界里变成一种运作的方式。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到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听到这个世界，闻到这个世界， touch 到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的内在的内我呢，对这个世界采取一个集中的一个意识心，创造一个意识心，而这个意识心是一种运作的方式，让我们来看到所知的世界。
对不起啊，我实在是我对他前一句我真的觉得还是
没关系，
我不能够完全，你身体的功能还是会影响到你的信念的，不然我们讲什么身心合一，我们为什么要 connect 这两个东西，你的身体的功能绝对会影响主宰的，会影响到你的信念吧。就是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不同意再试，因为他没有身体，
他是说主宰了，不是影响。
OK，
他是主宰。
Well，OK、okay.
嗯。
好。
意思是怎么讲？比如这样讲，因为他这个信念的部分哈，他真正所谓的主宰的意思，他是从我们延伸的内在开始的。比如说，你会身为什么样的身体？那这身体会维持多久？它其实是你的有意识的这个信念开始从内里面出来的。那因为我们谈到信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信念跟想法把它当作一回事，可是信念其实它包括的东西它是比较多次元的。那既然是多次元的话呢，当然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你的身体会变老，然后最后收起来死掉了，其实是你的内在收掉的，并不是你有意识收掉，因为你有意识的自己他绝对不会把自己身体收掉的。就算他生活得很苦的人，他已经根本不想活的人，他还说医生救我，医生救我，对不对？有谁会要死？你可能奄奄一息的，然后生命过得很不愉快，你还是想要活下来，因为你有意识的自己，好，因为你的主要焦点放在物质世界，那你以为说是这个世界没有了就等于生命没有了，所以你紧抓着你的身体嘛。可是你的内在，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你只不过是一个身体是一种工具嘛，所以他想说啊，那就不要了，所以他当然是信念去主宰身体啊。
嗯 ，OK。
好，就算你老的时候，你说我老了，难道是我的身体不会影响我的信念吗？不会，因为你那个原本的那个设计仍然是来自于内在的这样子。
嗯 ，OK。
好 ，OK。那我们之所以会对物质世界有意识，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叫意识心嘛。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意识心呢？是因为我们内我采取对这个实质世界有意识，所以才有一个意识心。那假如说你没有意识心，比如说你昏倒了，好，那在昏倒的时候呢，你完全无法觉知任何事情，对吗？所以让它作为你在你所知世界的一种运作的方法。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它在我们的底层，你也可以说它是潜意识。所以我们听到、看到、闻到、碰到，不管你用什么感官去碰到这个世界，那仍然是一个意识心的动作。而意识心之所以会动作，是因为我们的内我让它产生一个方法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所以意识心就特别配备好来指挥外在活动，处理你醒时各种经验以及监督实质工作、实质的工作。那这个有没有像我今天在提的，说你如果今天要去攻顶的话，那么你是不是配备那些东西？所以你的意识心会配备好来指挥外在的活动。啊，你今天没有那么漂亮，是因为你的意识心认为你不需要了。好，你要的配备是不是那个？它会处理你的醒时的各种经验，监督实质性的工作。 也就是说你已经设计好你要去哪里的，所以你带什么装备了。然后呢他会把对实质的这个本质所抱的信念回馈给自己的各内在部分。所以这里就谈到我们说的观念感官嘛，你因为有一个意识心，那他配备一个东西，然后这个配备的东西刚好是可以适合他去体验某一种经验，而这个经验一体验到的话，他会分给他所有在内在的所有的各部分。
餐桌前
了，
你说好吃东西，你还可以再吃一点，吃
过。你有吃荤吗？有
食
荤不？食
荤
哦。有
爆荤
不？食少
会惊。
啊，食少会惊。那还好像还有一块那个顶级牛排。
我现在牙口不行了，你在讲牛排、
啊？牙口不是牙口不是在装痕吗
？OK， 嗯，等我来天牙齿修好了。
那就那个时候有没有顶级牛排给你吃？就开玩笑的。
吃甜点吧。
所以你看哈、哦，我们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体验经验，我们的内在创造一个叫意识心的东西。意识心的东西配备你所需要的任何装备，然后来指挥你在行使的经验，然后监督你的实质性的工作。所以这个根本就是我们说的，根本就是一连串的动作，而不是你以为的你是孤单的。它是由你的内在创造一个意识心，一个意识心来指挥你的配备啊、装置你的配备，指挥你的实际工作，然后监督你的工作。然后他把你把你所在这个实相上所抱持的信念所学到的东西呢，你会回馈给你的内在自己的每一个部分。好，这个解释应该是蛮清楚嘛。好，这些信念主要就是依赖意识心对当前实相的解释。比如说我现在到这个想法就是难得没有一个好东西，是不是我现在的意识心对这个实相所抱持的一个解释，是一种解释吧。啊，因为你看到了嘛，啊，你经验到了，所以你的意识心，你有意识的自己看到这件东西说这个很辣不好吃，好，这就是你对当前的解释。那这个解释呢，它的信念变成经验，然后经验呢就回馈到我们的内在自己。但是呢，意识心决定目标，而内我则应用它那无穷尽的能量以及所有的才干来将之实现。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感觉啦。你有一些的心智哦，你只要决定一个方向，只要一个目标的话哈，你内在的力量全部都支持他，用他全部的才干在支持你。换言之，就是上帝给你背债你也卡加偏啊，对不对？好，你的意识心，我有意识的心智，只要决定我怎么做。比如说，我现在我的想法是说，哇，男人都是非常棒的动物，这动物不行啊。好，那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么你的内我就会用他的才干，好，用他的智慧，用他所有的力量来让你的意识心去体验你这个信念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就是全部的男人都不好，但是只有你那个男人是最好的。开玩笑的啦齁。所以感想有没有很重要，创造一个有用的信念有没有很重要，因为当你的意识心开始用这种方式在想事情的时候，好，那么你的内我他会用他所有的才干来去支持你的意识心所创造出来的信念。为什么？因为他要得到那个经验，他得到的经验谁在收获？是他在收获。因为你得到的经验是内在自己的各部分都在分享。各位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你说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怎么会怕死呢？你怎么会怕生老病死这种东西呢？你根本不用怕，因为有一个主人在后面啊，他那个主人他是真正的说成者啊，我们的内在自己是说成者啊，我们是他的工具啊。那说成者怎么会让工具死掉？不会啦，说成者会尽量应用，他会尽量支持你的信念，让你的信念得到一个结果，因为他在说成那个信念嘛。
那如果你不怕病就不会病吗？可是
病是你的界限，他
病很痛苦啊。
对，那你换了一个信念的话，你就不会生病。 生病他最后他这后面有讲，他说生病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信号，让你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它是一个警告信号。对，他是告诉你说，你比如说我每天都吃醋酸，那每天都醋酸当我前两天看到说有人是当有汽油当主食啊，每天就喝汽油，然后所有的加油站都怕他靠近，因为他靠近就会偷吃汽油。
汽油没挂掉，
他没挂掉，他没挂掉。然后他后来就，他接近汽油，然后偷喝汽油，结果被加油站的人抓到，就叫警察把他抓走。那限令他不能够接近汽油站100公尺这样子，因为他会偷喝汽油这样。对，那听说他上次已经被禁止过一次，他这一次是违规，所以他这个会有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这样子。但是你怎么会想象一个人会爱喝汽油呢？对啊。
是啊，有的是有病的，就是有人拿铁钉啊，什么木头啊，什么
的。你认为他有病，他觉得他是很舒服啊，对他来讲那不是有病啊。对啊。那我们会说喝汽油是不好，但是他觉得喝汽油很好啊，对啊。啊，所以啊，我们来看哈，啊，其实。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完全勾勒出一个状态，就是你的内我创造意识心，意识心它是一个运作的方式，然后意识心会给你配备，指挥你的活动，监督你的工作。那你因为会给你一个信念，然后这个信念呢，你所体验的经验会回馈到内在的部分。好，那只要你怎么想，你的内我都用它的才干将它付诸实现。他在这里提到说，那意识心的可贵之处就在定方向跟做决定。你的内在自己他有很大的他反正你给他什么东西他都觉得蛮好玩的这样子。那现在呢，你要到底要给他什么东西，是你的意识心在做决定的。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一个问题吗？出生之后可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可以，因为你有意识心嘛。啊，你有意识，你有意识的心智，然后你是定方向做决定。好，那你是有人生蓝图是没有错，你也有你基本的一个一种特质是没有错啊，你看他好像几十年都没有变，那个也都没有错。可是呢，你有意识心，你就可以定方向做决定。好，啊，那他的可贵之处就在定方向做决定，所以他是一个双重身份、双重角色。什么叫双重角色呢？因为他对内跟对外在来做评估。对外在的话，要处理外在的资料，比如说哦，看到这个美女好漂亮哦，哦，好心动哦，哈，啊，看到这个蛋糕好好吃哦，这是我们对外在资料做决定。那对，也能处理内在的这个来的资料。所以为什么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在看事情，你在做决定没有？因为你有个意识心，意识心它其实就跨在两边，所以你一边在处理外在资料，一方面在处理内在信息啊。可是因为我们在处理外在资料，我们很清楚，处理内在信息我们却一点都不知道，因为那个变成你的潜意识的部分。你看到这个人很讨厌，那为什么你讨厌不知道？因为那个内在信息。好，那，啊，你睡觉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原来你就在处理内在信息。好，但是这就是你意识心在做的事情，它是一个双面的这个东西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形态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闭锁的系统。那既然生而为人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在这种意识的应用上有细密的辨识力。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说，外在信号跟内在需要，外在信号跟内在需要，外在信号跟内在需要这个之间的连结。你不是去跟大师学，你要跟你自己学，因为你外在资料跟内在，我们不是，我们的那个需要不是从大师创造出来，不是大家一起的标准，而是你的内在有一个需要，那么他创造一个意识心，按照这个意识心去装备它的配备，然后去实验，然后去体验这个信念，对吗？那意识心当然是有决定方向跟那个目标的这个能力没有错，可是它不断的在跟内在，当你如果跟你的内在信号很维持很平衡的时候，你身体是健康的，你的人生是美满的，你的一切都是幸福的，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因为你的内在跟外在是连在一起的，而你的内在它会用它全部的才干来支持你的信念变成让它物质化。天哪，这一段文字你说有多少钱你能买得到？假如它是真的话， 无价，对，没错。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最简单而且最透彻的一种说法。好，所以为什么你不能依附大师呢？因为他不是你的内在，好，那他没有创造他的需要，而且他的需要跟你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生而为人，就是在这个意识的应用上要有细密的辨识力。那么很多人不敢面对自己的思想，你教我吧，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吧，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好，因为那些大师们他就在吸起你的能量，就好像是那个吸血鬼不断吸起你的能量，就是某个角度来看也是蛮可怜的，也蛮可恶的。
举个例子来说，
像我了，
不是，
没有了，我其实不是大师，我是那个信吧，叫小师，开玩笑哈。对，是小事。
可是问题是说，当人怎么样发现自己的盲点呢？
对，因为
既然是盲点
，OK， 真正的盲点
还是要靠外面的人点你一下。
你可以参考别人，然后别人意见用在自己身上，看他 working 不 working。我们说过，它是功能性，它是适应性，它是持续性的。因为他，你可以参考所有的人意见都 OK 的，但是真正。在做决定，或真正你认为它有用没有用的，其实是你自己。对，那真正的我刚讲，真正的大师是什么？真正的大师是告诉你要跟你的内在接触，他是教你怎么跟你内在接触，他是教你怎么去使用你自己的力量，那是大师。啊，这样的大师你当然是蛮好用的。啊，刚才那一段话乱七八糟了，刚才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莫名其妙傻里傻气。全部的那个过去的五分钟全部刷掉，
可我都抄起来了，我都抄到这个，牙齿不灵光的这个
年代
的这个都
不灵。也是有一些部分是事实了哈。那其实他今天要教你的是什么？其实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你要敢面对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参考任何人没有问题啊，你可以听大师的教导都没有问题啊，啊，这我是要正经一点的哈。但是其实真正你要懂的事情是，你敢不敢面对你自己的思想啊？你敢不好？就好像说我们的 Kitty 小姐，你敢不敢说我就这样做？好，啊，做坏了，做坏了来骂我啊？啊，我就可以这样做啊？对不对？你说这样做啊？啊，做坏了就算啦，啊，做坏了改啊。我跟你讲，我1990年，你看问那个那个叫什么
？Stacy。
不是那个答案就知道哈，哦。我30年前跟他买电脑，啊，1990年，啊，不是三十年，1990年3月跟他买电脑，1990年6月。
20几年前。
好，哦，1990年6月，我在卖软体，还在卖电脑。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为什么那么我在电脑上为什么成长速度那么快，因为我有一个观念，坏了再买一个啊，就是这样子。你不敢，比如说你硬碟来了嘛，然后要什么 debug 才能够 format 嘛，那以前那个技术跟现在不太一样，那比较麻烦嘛哈，然后你会想说，哎，那万一弄坏了啊，就不敢动，你不敢动嘛，对不对？但我敢动。为什么我敢动呢？因为想说坏了再去买一个。我就是这样子，坏了再去买一个。我最近有买一台那个录音机嘛，哈。那我就想说啊，坏了再来解决，啊，真的就坏了。
啊，我跟你借的那一台坏啦？
不是啦，我是另外一个啦。
不能坏，
啊。那坏了以后呢？哎，真的吗？然后我跟他买的那一家，他就不理我，他完全不理我。那他这样怎么办呢？我就自己去处理，然后我就把它处理好了，对啊，因为我自己去发现原因，然后去找原因，然后去比较，然后去反正去找 solution， 那最后就被我解决了嘛，对啊。这我一个想法就是说，坏了再来解决就好了啊。这是你看在这样一个想法之下的话，几乎你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你吃这道菜，如果真的不行就给猪吃嘛，那我就是那只猪嘛。
我也 对某些事情，我现在慢慢放开了。其实对某些事情，像做菜，我倒是不怕，今天就随便乱做，做出来
也蛮好的啊，颜色又好，然后
又蛮好吃。这个方面我都不就不怕，可是某些方面的话，我就不晓得，就还是好像怕说人家会。
人家会讲你，会笑你，然后你会做的结果，反正就是各方面的压力嘛，就其实是压力，不敢做嘛。但是如果做了不行的话，你自然有一天你会行嘛，对啊。
问题是那个 ego。
对啊。OK。他是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因为你要面对自己的想法。那不面对自己想法有什么坏处？这个东西坏处还蛮大的。好，他说。如果你不敢面对自己的想法，然后也不愿意再去做审查的工作，然后就接受别人的意见，接受别人的信念会怎样呢？会把你内外两方面所给的资料全部都扭曲了。那扭曲了会怎样呢？扭曲的是你本来你的意识心跟你的直觉之间本来是很和平相处的，但是呢就是变成你会拒绝去接受意识心所为你开放的资料。那这样的话呢，会造成你专门在收集二手货的资料，完全没有你自己的创建，你就都在看别人的意见。那这些信息因为会有互相矛盾，因为它不是来自于你自己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会造成你的身体跟内我所发射的信息不顺畅、不清晰，然后互相抵触，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莫名其妙、傻里傻气，全部都来了。
就像你现
在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旦发生以后，马上就触动了你所有的各种警报系统。你刚刚问我说难道有人要生病吗？这个时候就会生病，因为他警报系这是生病，就是一种警报系统，那他就会触动所有你的警报系统。那么你的身心不是你的身心，你的身体不能正常运作，就是你的心境受到严重的损害。那什么叫做身体不能运作呢？当然就是比如说残废啦，或者肢体或者其他病啊。那什么叫做身心受损呢？比如说忧郁症啊，人格分裂啊。好，那这里下面这句话就是刚回答丁山那一句话哈，他说这段反应实际上都是最好的警告，告诉你必须要改变了。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我们的内在跟我们的会传达它的配备跟我们的意识心，然后会看到世界，然后我们的意识心所做的任何决定呢，我们的内在会完全支持，用它的才干来支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有力量？因为他的内外之间他是合一的，他的直觉跟他的意识心是合一，他没有战事的。好了，你开始在听信别人的话，然后你开始在接受别人的指导，而且。接受别人指导本来是并不是不好，而是说你完全跟不再听自己，不再审视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你的内外开始发生扭曲，发生严重的这个不协调，然后变成乱七八糟，乱七八糟的结果就会发生警性，身体会出问题，那或者是说你的心智是会出问题的。好，这是一套很重要的一个赛斯的一个说法哈，然后这样的来讲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哈，因为你的内我会送出一些洞见跟直觉到你的意识心，去帮助你擦亮眼睛。你知道我们的意识心从我们内我创造出来，对不对？结果你意识心既然完全放掉他自己的职责，你的意识心不再定方向，不再有目标了。你的意识心只听大师在说些什么，只崇拜别人，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的内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哈，他丢了很多的直觉性资料，好，给你卡头啊，那给你做梦、做噩梦，然后会各方面来丢信息给你，在白天丢信息，晚上丢信息，他不断丢信息给你，然后要来擦亮你的眼睛。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相信别人的时候。相信大师之后，那么你就相信内我是危险又不可信的，你不敢相信内在，不敢相信自己，因为你认为自己是没力量。如果你害怕，连做梦也害怕了，然后一些闯入性的心灵资讯你也害怕了，那么你就 别过头，完全无视于这种援助。你今天生了病了，不管是身体的疾病或心理的疾病，其实年内我会不断送资料来给你。可是假如你把头也转掉，你连你的梦境你也不管了，你各方面的信息都不管了。好，那更有甚者呢，假如你坚信恒逆之来是不接受也不行，好，反正就是你天生就是要受到这种折磨，很多宗教会啊，好，那光是这种信念就可以足以打消一切可以解决问题的机会了。你只是逆来顺受，你根本没有想要解决嘛，我根本一点都没有觉得可以解决啊，我怎么可以去读书，也不可能的。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不行的。好，而你也认为说，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只要有信念的话，你的内我会用一切的才干来帮你完成这样的一个事，结果他也会创造情况。但是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相信的话，那么所有的资料都你都不理他，那这样的话问题就会来了啦。所以他说，再次再讲提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再讲一百遍啦，你们的整个经验架构就是你们的观念跟你们信念所创造出来的。新观念创造新关系，新观念创造新人生，新的信念会完全改变你的生命的架构。好，他说我再重复一百遍好了。好，但是唯一的话就是你敢不敢去看你的想法。如果我们不敢看我们的想法，我不敢看我其实内在是恐惧的，我不敢看我是没有信心的，我不敢看我自己是认为我自己不行的，然后你就拼命找你觉得行的人来做啊。好，所以你可以从你的意识心当中找出自己信念以及其产生的理由，因为我一旦找出理由了，那么我就会知道说，哦，我怎么老是在做这个工作不干，好，我有老是在重复的，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说我去夏威夷呢，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听录音带，一直在学习，对不对？好，那当我觉得说，哎，其实我怎么老是这样，我会放松嘛。好，那这样的话，当我可以从这个当中去看到我自己产生这个信念的理由的时候，如果你接受人类各种行为的背后永远埋藏在过去，不管是哪一生的这些看法，你就永远没有改造自己的机会，除非你改造那个信念。它是几个例子的，啊，就是说我如果相信你就是受到其他生的影响，啊，那当然你就没有机会嘛，啊。他说我现在所说的多少是关于正常经验，那有一些是一种类似生理残障之类的情况，比如说一生出来就没有手没有脚，或者是有些肢体残缺啊，哦，这些人又是怎么样，他说他以后再说了。啊，但其实他要讲的就是有些人骑脚踏车他要骑单轮的，哦，啊，骑摩托车他要把轮子走啊，或者是他要表演特技啊，啊，所以你对自己的实相是自己一手创造的，哦，这个道理的了解能够帮助你解放自己，然后对你的成功跟愉悦你自己是要负责的。如果说你自己愿意去负责你自己人生的事情的话，那么他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解放，也就是说不是别人造成你的问题的，啊，不是我老公管我很紧所以我不能出门，不是因为老板很凶所以我不能怎么做，而是你用你的信念去创造你的实相的，啊，那这样的话你会有很大的解放这样子。我这个老师会跑掉，那各位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吗？
虽然赛斯一直都在讲，就是信念创造实相，这边的解释就是让你好像更能够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意思是说你要自己负责啦，但是你想假如你是自己负责的话，首先至少你是比较有利的嘛，因为你创造的，那既然你创造你当然可以改。第二呢，你其实是可以心里面会比较好过一点，因为不是别人害我的、哦、
有些人他做一些决定他以为是因为不想要伤害其他的人，可是其实
那总然是个信念啦，因为你不见得会伤害他，说不定你是帮他，你是解放他。这东西就是看你用什么想法、啊、
我觉得对我面对自己的思想也是 一件 不简单的事情，要常常是要反而是要别人来点醒你，说你其实你的思想是什么。
佛陀之所以是佛陀，是因为他有一天他看到了自己的思想，对吧？好，他离开家，他是想找答案嘛？那后来找不到答案，跟很多人学过了，也觉得没有得到答案，他就坐在那个菩提树下，来看看到底自己是怎么回事嘛？他说他要找到答案，他才要起来嘛。那什么叫找到答案？他是不是某些观念通了，某些部分他看到了？那你看一个观念坐在那边，一个观念让他静下心来看到了，就创造出一代伟人，对吗？然后他整个生命的状态就完全改观了，他不再烦恼了，那生老病死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看到？他是看到目睹明心嘛，意思是说天是黑的，然后明心是那个你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嘛。啊，每个人在这个世间你其实就是表达你的那个次元观被开发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一看到这个目睹明心，他就开始创造四圣第十二因缘华嘛，生老病死苦集灭道，然后再来就是无明言行行言事，对不对？那什么叫无明？无明就黑呀、啊、黑暗的天空开始有光明，无明言行灯，那个星星闪亮，那这些闪亮的目的，它是我们说来自功能性，功能性来自适应性，适应性来自持久性，还是那三个东西。对，好，这十二因缘法其实就在谈这个东西、啊、你说他到底在晚上坐在树下，一片黑漆黑黑的，那一天大概也没有月亮嘛，然后目睹明心就悟到，他悟到什么？无明。是黑暗嘛？言行行言事，六入触受爱其有生老死十二因缘法。所以他了解到说，其实生命就是一种功能性，生命就是一种表达。你在尽量表达你自己，根本就不要管别人怎么样，因为你的生命就是功能性，你的生命就是天命。每个人在表现他的特质。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敢看自己的想法，不敢看自己的需要，而你永远在投射别人，看谁能够依赖，谁能够保护你吗？但是事实上你是要的是要看自己的想法，因为你的想法是你内在的需要，而你内在需要只要你有需要，他会完完全全用他全部的才干来支持你，对吧？所以我常常在想说，今天这个礼拜天的工作，我们来做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来了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你真的需要花一点心思来看看我到底需要什么，那我怎么达到我的需要，那我怎么样不怕所有的困难来达成我的愿望跟我的梦想。至少你要先从你的脑海里面去成像吧，至少你要知道你了解你来到这边这里，我今天我是庆龄，我到底我要干嘛。好，我绝对不是什么闹哄或什么的问题，我今天我就要表达庆龄的特质，我要让我庆龄的那种才华，那种特我即便有的这个东西呢，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而没有任何畏惧。我的生命是喜悦，是光明的，而且是能够充分表达的。而且我表达跟不跟别人比较的。你唱男高音，你是那你唱女高音，你那种唱法，难道我不能唱那个小野丽莎的唱法吗？对啊，小野丽莎的唱法很棒啊！我在台湾为什么我讲小野丽莎？因为我去那个阳明山看那个叫草山行馆嘛，好、哦， 那就是放那个小艾丽莎的音乐，好好听哦。对啊。
沙哑又
闹哄的。对啊，沙哑又闹哄了。
缺陷了。
对，但是你在想说，人家那种专业的高音有那个专业的高音的美嘛？那你说像那个我们说那个蔡琴有没有蔡琴的美？对啊，人家蔡琴那么有名。
其实我最大的问题哈。
你怎么样能够开始认为自己是很棒的？
嗯，我不太想这个棒不棒的问题。我好像从小就是在追求那个自在。就是、
那也是一样很棒啊，当你觉得棒才会自在、啊。
那现在就是很多事情要去弄的话就不自在，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得失心就不会不自在。我表达我自己，那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不要喜欢，因为各种声音都可以有。那现在问题是，我们谈到功能性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会创造这样的声音出来，它就本来就有应有的功能性。那么你很显然是个音乐家，那你很显然在音乐上很有才华，那你很显然在你的声音当中你有你的一席之地。现在问题是你觉得不自在，是因为你对这一席之地你根本就没有相对给你肯定，所以你才不自在，对吧？像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天生就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我讲话结结巴巴，国语也讲不好，台语也讲不好，英文也是讲不好。对，我就没有那种
可能。
不是，我这是我个人对我自己的认为，对吧？好，但是除非我认为我 OK， 我自在嘛。那如果不觉得 OK， 我就不自在嘛。对啊。可能别人认为我觉得，好像有的人也会认为我不错啊。那所以我就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表达我自己就好。
有内容比较重要。
对。所以你要为提醒，那后面这一段真的是很美很美很美，我们用这一段来做结束好了哈。他说：“你的灵魂结合肉体而存在于肉体中，是为了要经历一个无比荒芜的世界。有美吗？你可能不要来啊！你是天上的仙女啊，你干嘛来下凡？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的结合存在于肉体中，你的灵魂结合肉体而存在于肉体中，是为了经历一个无比丰盛的世界，所以人生不是苦的嘛，是为了协助创造一个有声有色的实相，所以人生不是苦的嘛，不是你不能做嘛，你可以做嘛。你的灵魂生存在肉体中，是为了要丰富感官知觉的神妙领域，所以什么样的感觉都是蛮神妙的，都是很好的，你知道吗？他讲的这一段你好好 去读一读，我本来这一段要把它放进去，可是我上次已经放过了，所以我就没放、哦、你的灵魂生在肉体中，是为了要丰富感官知觉的神妙领域，所以什么样的感觉不能有呢？你怎么会认为自己身体不好呢？好、哦，认为说身为女性就好像是不应该、身体是不好不能让人家看到或什么什么，但最好还是不要了。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
们不要解散。好，那再来、哦嗯、你的灵魂生产、你是为了要体验能量被创造成气体形式的感受。各位，你如果懂这一点的话、哦、我说真的，你这个赛事书真的就没有白读了。你今天身为肉体，是为了要体验能量被创造成气体形式的感受，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体验能量被创造成具体形式的感受，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的观念，而这个观念现在具体化了，那个感受是什么？所以他说，在这里你是为了要透过身体来享受、来表达、来应用自己，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注解呢？天哪，朋友们，亲爱的，哦，你在这里，每一位，你今天生活在地球上，你在这里不是要等死啦，也不是要等着说时间快到了什么，你是为了要透过身体来享受、来表达、来应用自己，来享受、来表达、来应用自己。所以我们有享受吗？我们觉得人生是苦的啊，来表达，那怎么可以把嘴巴闭起来呢？还是要讲啊，虽然 那么多人讲跟你不一样的话，啊，你讲人家会更虚，没关系，就表达啊，然后来应用自己，来享受，来表达，来应用自己。OK， 把它贴在床铺上。我今天来到这里是透过身体来享受、来表达、来应用自己。好，我来这里是要帮助意识的伟大扩展。你不来不是好了吗？可是你来，你可以有一些意识上的拓展啊。好，你不是为了人类的苦痛嚎哭而来的。那当然我们还是都在嚎哭啊。哦，确实发现你不喜欢他们时，透过你内心的喜悦力量跟活力来改变它。当我们看到嚎哭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不幸的事情，当我们看到那些不良的人，哦，或者是管我们很多的人，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内心的喜悦，好高兴哦，然后透过力量跟活力来改变他们。人家对你凶，你就要哀哭吗？没有，你可以喜悦，对吧？因为你是来享受、来应用你的力量的，啊，来表达、来享受、来应用自己。好，所以当发现到说是状况会好像令很多人嚎哭的时候，你透过你内心的喜悦、透过你内心的力量、透过你内心的活力来改变他们。所以你要做的是尽可能信实而美丽的在你的身体中创造你的心灵。天哪，这句话是什么 slogan 啊？是不是？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他告诉你，就这么简洁的告诉你说，你信实而美丽的在身体中创造你的心灵。什么叫信实呢？有信心又真实吧。但是我们要隐藏自己啊，最好不要看到我自己对你很生气了。好，我对你已经生气了，但是我隐藏起来，那就不信实嘛，对不对？你要信实而美丽的，要美丽信实的在创造，在你的身体中创造你的心灵，你在你的身体中创造你的心灵啊，各位，好，你用你的身体来表达，好。来享受，来应用，那来扩张你的意识。你不是嚎哭而来的，别人嚎哭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喜悦、你的力量、你的活力来改变它。你可以尽量信实跟美丽的方式来创，在你的身体中创造你的心灵。好，有的人连要死的时候都会很美丽的，好，然后很信实的，好。所以呢，他说意识心让你从内往外向物质的宇宙看，而看到你精神活动的状况。好，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我们不是说内外两边都可以有双向的吗？好，那可以从内向外来看到这个反应。意识心让你去评估跟感知你们个人的整体创作，所以我们是在创作。好，可以说意识心就是一扇让你看到之内看到外面的这个窗子。然后向外看，感知你内心的世界。好，然后他说，这扇心子本来是清晰明亮的，一尘不染的，是你的很多谬误的信念造成它蒙雾。但是如果你喜悦，如果你有活力，如果用你的这个喜悦跟活力来创造这些成就，没有一样外来的，即发生没有一桩是外来的因素掉在你头上的，全部都跟你的信念有关。这段很美，各位，你们不觉得吗？
觉得。
对啊，而且他也把这个真正的重点都勾勒出来了。你要美丽而信实的去表达自己，啊，一点都不用害怕，因为用你的活力，用你的喜悦，你就可以把它改变掉了。好，但是因为我们说伤痕对伤痕嘛，人家骂你就很生气，哇哇哇哇，你一样的啊，你就可以用你的活力跟喜悦去把它改变它。我每次在看赛斯书，我总会讲一句话，哇，真的这一段真的讲得太棒了。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这么棒的事情，各位可以吗？
好，行。